我们今天早晨所要听的上帝的话，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一到六节。虽然自夸没有好处，但是我不得不夸一夸口。现在我要说说主所赐给我的意象和启示。我知道有一位基督徒，他在14年前被提到天上最高的一层，我不知道是他的身体上去，还是他得了异象，只有上帝知道。我再说，这个人被提到乐园，是他的身体上去，还是他得了异象，我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在那里我听见了不能用言语表达，也不能用口舌描述的事。我要为这个人夸口，但是除了有关我软弱的事，我不会自己夸口。其实我自夸也不算是狂妄，因为我说的是实话。但是我不自夸，因为我不愿意有人把我捧得太高，超过了他在我身上所看到或听到的。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为了在许多年以前的一个基督徒，他仿佛到了天上去，到底是他的身体上去，还是一个异象，他说不出来。求主让我们时刻也有这个经验，让我们真是有一段时候，甚至几分钟几秒钟，觉得完全我们在主的里面，主完全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假如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经验的，让我们多多有这样的经验。还没有这样的经验的，求主赏赐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与主亲近，确实知道主在我们的边上，主在我们的里面，确实知道我们的祷告是蒙主的垂听。主啊，求你跟我们每一位同在，求主让我们今天进入圣殿是一个新的经验，是以前所没有过的。因为借着我们今天的唱诗、读经、祷告，我们更加与主亲近。有一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信主的，正在慕道的中间，求主进到他们的里面，跟他时刻同在，让他今天有特别的灵感，知道主在呼召他。主啊，我们今天不认识有什么样的经验，可能是忧愁的、痛苦的、有重担的、有问题的、快乐的，主啊，种种不同的经验的人，种种不同的境遇，让我们今天进到的圣殿都得到满足。让我们在这个时候知道主是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随时需要你，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你。求主现在一直到将来都跟我们同在。我们所求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要说明他自己经验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一个人在14年前，一个基督徒，在保罗当年自己所用的字，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当我们要介绍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常常想用怎么样来描写他最好。假如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只要说他是一个基督徒，这已经够了。或者是用保罗当年所用的说，这一个是在基督里的人，这句话是包罗万象，把所有一切世界上人的美德，更是耶稣基督的标准，远超过世界上的标准，都介绍了出来。可是正因为在基督徒中间有一些不是很好的基督徒，所以当人家一听见基督徒的时候，就有着各种不同的联想。可是基督徒这三个字本身是最美的、最高尚的字。当保罗要说自己的话，他没有说很多话，他说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就是说他自己，用第三人称来说明他这个人。我们一连几个主日都思想到新约里面的几位耶稣的门徒，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一位保罗。保罗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 可是他自己的信主的过程很不简单，正是因为他出生好，出生在国外很好的家庭，从小就住在一个大学城，在我们中国没有这样一个城市大学城，我们要想好像牛津啊什么剑桥啊 Princeton 啊，要这样一个地方我们才能够了解所谓大学城是什么城，在整个一个城里就是一个大学，其他的都是跟着这个大学而来的。保罗就生长在这么一个城里面，所以从小就有着很高的文化气息，等到年纪大以后，他家里面的人感觉到要送他回国，觉得他在外面有关于希腊罗马文化受得够了，应该到国内去，让他去念点他们自己本国的文化，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在本地的一个最有名的老师叫加玛利，在他的门下，而果然这个年轻人念书念得很好，大概是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就做了他们的国会里面的一个议员。他们的国会是不只是国会，就是行政的部门司法的部门都在这一个里头，他们整个的国家就是在70个人的一个组织里面。那个时候他叫扫罗，他就是这个70分子一。希伯来人跟我们中国人刚好两样，中国人自己父亲的名字就要避讳，不能够再取了，皇帝的名字连写都不能够写，要扫一横的什么的，可是他们没有这个风俗。他的父母亲在这个孩子生的时候就寄予很大的希望，他们想在我们这一族中间曾经有过一个什么最伟大的人物，他是属于便雅民族的，便雅民族里面呢最伟大的人物就是扫罗，所以就把他取名叫扫罗。所以他前半期的生活是扫罗，他一直想到扫罗王是第一个国王，所以我将来啊，我所做的事业要跟扫罗差不多。果然在最近年轻人中间，他又有学问又有地位，而刚好在这个时候有一支起来叫基督的门徒，他们自己聚会，他在很早的时候就看清了，这是犹太教的死对头，他是犹太教中间最有力的分子，他认为我最大的功劳就是能够把耶稣基督门徒的这一支能够铲除，假如我能够消灭他的时候，我就是最大的功劳，我就是保全犹太教的功臣。这一下我虽然年纪轻啊，稍微年纪大一点的我一定是70个人中间的第一个。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等到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当这些门徒的力量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就看准了一定要把这一支完全铲除，他跑到每一个教会中间去把他们封门，把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抓起来关起来，这些都是他的杰作。最后他听到在这一群人中间有个非常有能力的叫斯蒂凡，他听到以后感觉到斯蒂凡既然是那么了不起，一定要把他抓起来，所以他就开始注意斯蒂凡。当有人来告的时候，说不定他就是在议会中间的第一个感觉到要把他处死的，所以议会就决定说你去监斩，你去看他死。结果跟他比起来不能比，他是受的最正统的最好的教育，他是学贯犹西，犹太希腊希伯来什么都贯，那么样一个高的人斯蒂凡差得太远。可是等到斯蒂凡开始讲道的时候，他就感觉到斯蒂凡有一种能力，有种力量，有种超过人间的智慧是他没有的。他想为什么我民用那么样一个人，这个人那么样的低下，没有学问，粗鲁，为什么他中间有一点东西我从来没有。一直等到他最后要处死前的一刹那的时候，他看到他脸上的表情，他看到他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主，他说他看见天开了，主接他去，那所有一切的景象是他以前做梦都没梦到过的。他没有晓得一个人呢在临死以前呢可以到这种程度，一 一种美，这个美不是人间可以形容的。他就感觉到在他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我所碰到过人从来没有的，我的老师也没有，连我也没有。可是他居然最后能够为了耶稣基督而死，而这种情操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所以扫罗是去处死斯蒂凡，可是斯蒂凡反而征服了扫罗。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心里就挣扎，他越来越感觉到这个基督教一定要把它消灭，不消灭我们犹太教就没有地位。一不做二不休，他就在大祭司面前呢讨了这个公文呢，要跑到大马色把大马色那边的基督徒完全消除。这个当年的犹太人很像现在的中国人，虽然大马士革不是属于他们犹太人所管，可是他们犹太人呢有他们的犹太汤，这个像唐人街差不多，是犹人街，他们在那边有自己的法律。所以他想，我跑到那边去啊，我就能够把这些基督徒都抓起来。哪里知道他在路上的时候，忽然有天上大光照在他身上，他就扑倒在地上，就听见一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他就说，主啊，你是谁？主就让他知道，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个时候的声音啊，只有扫罗一个人听到，旁边人都没有听到，他就不能走路了。他旁边那些手下的人就扶着他走，最后走到大马色的城里。过了几天，主就差了一个门徒去看他。当他看他的时候，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本来眼睛看不见，眼睛就忽然看见了，他完全明白了，他就受浸，他就开始整个的变更。他说，我要重新的思想。然后他就跑到城外一个很荒野的地方，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是去了3年，我们想大概是一年多一点，因为犹太人算的年跟我们一样的，连头带尾的算进去的，好像我们算年龄一样的，多岁一岁的，所以3年呢，实际上大概是一年多一点。他在那边做什么？他在那边思想，他在那边祷告，他在那边把圣经上本来他就是圣经的专家嘛，他们所谓的学问就是圣经的学问，就是从他得到的新的信仰重新来看圣经，以及是他从前所有一些经验都摆在一起。过了些时候他就回去，他就到耶路撒冷，他想，我要回到故乡。慢慢慢慢的主带领他，而他不管所有以往的一切，他只想到主要我做什么。他就想到，我是在犹太以外的地方生的，我是生长在外国的，而整个这个世界所谓希罗世界是罗马人所掌管，是希腊文化的世界，而扫罗就是生长在这么一个地方。他感觉到，我将来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慢慢慢慢的，主让他看到要到外邦人之间传道，就是传给那些人他生长的地方的人。所以他就回到那个地方，至少有14年。他本来就是在那个地方长大的，然后到犹太去，吸收了所有的犹太的学问，再回到那个地方，是那个大学城，别忘了，是这么一个环境，再去待14年，主准备他，让他以后再回来的时候，就跑到了安提阿的教会去崇拜。而安提阿的教会是有许多外邦人跟犹太人一起礼拜的地方，他更看到主给他一个使命啊，要跑到那边去。那个时候他已经老早就不管一切了，根据他自己的话说，我把我过去的一切，不管我的出生怎么样，我的当年可能的前途怎么样，我把它都当作垃圾那么样，而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他那个时候已经看得很清楚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本来的我就没有了，从今以后我要让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我要为基督而活。他那个时候看得很清楚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已经不贪恋世界上任何的事情，我只是为基督而活。当时经过祷告以后，大家感觉到他要到国外去传道， 所以他就到外面去传道了。在传道的第一站，他就碰到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保罗，他觉得这个人很可爱，就是当地的一个总督招待他，他越想越可爱，他就想那么可爱的人为什么叫保罗呢？你晓得保罗的拉丁话是解释小，他的爸爸妈妈取他名字的时候希望他做扫罗，像国王那么样，可是他碰到另外一个人呢，是叫保罗，叫渺小，他就想我在主的面前就应该是渺小，所以他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叫保罗，以后就一直叫保罗了。他自己感觉到我在主的面前是非常小，没有我，主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保罗就开始传道，这是我们都熟悉的，第一次出去，第二次出去，第三次出去，在传道的时候他曾经遭遇过很多的痛苦，他给人家抓起来用石头打，打这个绊子，假如人家知道他半死的时候一定还要扔几块石头，是人家以为他全死了，所以就石头就不扔下去了，结果是半死，所以到人走了以后他又活过来了。他有的时候给人家捧得像神仙，有的时候给人家关在监牢里面，什么样的痛苦都受过，可是一个主里面的人，这些痛苦就不算痛苦，为了主的名得到宣扬，得到人家的相信，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做，吃了多少的苦。他又是一个脾气很急，个性很强，据我们从心里看来大概脾气很暴躁的一个人，可是这是个性没办法想的，可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们看他改，我们看他到了老年的时候的成熟，我们看到他有的时候也会跟人家吵架，他也是人嘛，可是吵架以后马上就会承认是错了，重新来过。这个保罗在很多可爱的地方让我们感觉到不是一个人好像我们学不到的，因为他也跟我们差不多，可是我们看一看他因为完全基督操纵他的人生以后，他所能做的工作是多么的大。我们今天看一看，假如没有保罗的话就没有所谓外邦教会，没有外邦教会就没有我们，就是因为他到处的传，让那个开始传到西方，后来西方再慢慢的传到西方，然后再传到美洲大陆，然后从西方从美洲大陆再跑到亚洲来，这是一个东方的福音。可是这个东方的福音是难免是到了西方，可是从西方现在又回到了东方，让我们不要感觉到这是一个西方的东西，这本来就是一个东方的东西。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可以学到很多，第一可以学到的就是他完全没有自己，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是能够完全奉献，他多么好的出身，多么好的前途，那世界上人的眼光来说他已经是毫无问题了，他一定是很得法的了，可是他后来就吃了那么多的苦，为了基督完全的奉献。我们更看到他的功劳，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更应该看到他的功劳，就是怎么样把那个在犹太传的福音能够到希罗世界里面，让希罗世界的人能够接受。他的出生，他的训练，他后来14年在一个地方的念书，这么样一个有智慧的人，一定是对他有很有改变，他能够看得出来将来我怎么做。就是在他传道的过程中间，如果我们把保罗所写的书信根据一些学者说哪一个先写哪一个后写，这个先后跟我们圣经里头的次序不一定一样，可是根据的先后的次序，大致的学者今天都大部分都同意的来看起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的思想的进步，从开始传道一直到后来临死以前的成熟，怎么样把这个福音能够逐渐逐渐的在他的口里，在他的笔下，能够让更多的希罗的人能够相信主，不得了。在保罗的身上我们有太多东西可以学，学他的为人，学他的作风，学他的策略，而是他一路从来没有一天得到满足过，他始终感觉到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可是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从来不夸他从前所做的事情，他只有看到前面有个目标，就是这个目标就是有更多的人能够信主，最后他希望能够传到罗马的中心，就是罗马城， 可是我们想一想，他到罗马城是做什么去的？做犯人去的。可是为了把福音传到罗马城啊，他做犯人他也愿意，结果他就到了罗马。哦，在罗马传道的时候，就是我们叫软禁，他自己租的房子，可是是没有自由的，在这个房子里面他传道。一直我们听到他说，无论得失不得失，我都要传福音，有机会传也是这样，没有机会传我要找机会传。而是我们只要地图看一看，在他传道的这个时候有多大这个篇幅，从这个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罗马，这么大一块土地上的重要的城、重要的据点的教会都是保罗去设立的。一个人一生中间能够做那么多的工作，能够有那么大的一个地图啊，都能够包括在里面。而后来在每一个地方就逐渐逐渐的发扬起来，一直到我们今天，在他的身上真是有不得了的见证，不得了的工作。我们不是来夸一个人，这个人自己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的。假如可以夸的只有一个地方，就是我是在基督里的人。同样的，假如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的话，我们也有无穷的发展。这个发展不是为了你我自己的发展，是主要我们这样发展。这个发展不一定就是要在教会里面，而人是一个基督人的话，他无论在什么地方，主都能够让他有无穷的发展，而在他的工作的岗位上就能够为主作证。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今天因为看到保罗的一生，从一个希望做扫罗这样的人，而结果做一个最渺小的人，而是在最渺小的时候就是他最刚强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不是耶稣基督一位担当十字架，他也有一个十字架要背，他也同样的要与基督同死同埋葬，才能够同复活，能够做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在这安静的时候，我们一起到主的面前来检讨自己。保罗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是基督徒。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也不断地在主耶稣基督里，让基督来掌管我们的人生。在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特别要为着今天我们在座中间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是正在慕道的祷告，求主你今天感动他，让他就能够决志相信耶稣。也求主特别保守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今天借着这段圣经能够更亲近主，更加有主在我们里面来掌管我们的人生。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我们今天早晨所要宣读上帝的话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然后第八到第十节，第七章的57到60节。使徒的建议得到了全体的赞同，于是大家推选斯蒂芬，他是一个信心坚定被圣灵充满的人，又选出腓力、巴罗、哥罗、尼加纳、提门、巴米纳和改宗参加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格拉。斯蒂芬充满了上帝的恩赐和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但是有些人反对他，这些人是所谓自由人会堂的会友，包括从古利奈和亚历山大来的犹太人，他们和其他从基利加和亚细亚的犹太人来跟斯蒂芬辩论，圣灵赐下智慧给斯蒂芬，所以他们无法对抗他所说的话。他们就大声喊叫，用手掩耳，又一拥上前抓住斯蒂芬，把他推出城外，用石头打他。那些证人也把自己的外衣交给一个名叫扫罗的青年看管。斯蒂芬在石头纷纷集聚下向主呼求说，主耶稣啊，求你接纳我的灵魂。他又跪下来大声喊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他说完这话就死了。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在这安心的中间，我们默想斯蒂芬的一生，感谢主你给他有这么好的人品，这么大的恩赐，他更有聪明智慧，能够看出 耶稣的心意，能够在他一生所做的工作上把耶稣的心意实现出来。求主让我们也同样有斯蒂凡的志愿，我们也愿意不断地接近主，更认识主，让主的一切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实现出来。求主让我们顺服，让我们有勇气，有忍耐，有胆量，能够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求主让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在我们脚所到的地方，也是福音所到的地方，无论是我们用口传，或者是我们普通一般的生活，就能够把我们的耶稣表现出来。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每一位进入这圣殿的，让我们人人都能够得到主的帮助。求主你在我们的中间来感动我们，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在今天的基督教会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三大支，一支是天主教，另外一支我们比较不大熟悉的，那就是希腊圣教。过去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在北京、天津、上海都有希腊圣教的礼拜堂，尤其是在过去上海的法租界，有许多白俄，他们是属于东正教的。另外有一支是我们最熟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在台湾叫的基督教，或者是过去我们在大陆的时代叫耶稣教。我特别提出来，恐怕是耶稣教的名字更好，因为基督教应该包括天主教、东正教跟耶稣教在里面。我所以这么说，因为这个今天教会的那三大支，多多少少受了耶稣三个大门徒的影响。天主教是彼得，东正教是约翰，我们耶稣教是基督教，现在我们叫的是保罗。可是在这个三位中间，彼得跟约翰跟耶稣有很亲密的关系，他们在一起有三年之久，他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耶稣工作的时候他们就跟在边上，可是保罗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假如有的话，也是以绝对的眼光来看耶稣。只要一个人有了偏见呢，不大可能有所领受，所以他对耶稣知道的很肤浅。就算是知道一点点呢，也不过是人家传给他，或者他偶尔去听一听，而听了一半就不要听了，他就离开了。那么怎么样这个保罗受到一个影响，而后来在保罗的身上啊，居然是那么了解基督？至少拿我们基督教的人来看，我们这样教会来看，觉得保罗的了解耶稣啊，甚至有比彼得、约翰更深入的地方。怎么可能一个人呢，跟耶稣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而他看到的耶稣所表现出来的一面呢，是耶稣的最好、最宝贝的一面？中间一个桥梁是接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斯蒂凡。说来呀，不能让人相信的，你斯蒂凡是谁杀掉的？是那个叫扫罗的青年。这个叫扫罗的青年呢，后来就是保罗。换句话说，在斯蒂凡被判刑的时候，那个执行的官呢就是保罗，而且执行让斯蒂凡死的那个人，结果就做了他最受影响的人。我们研究新约的人都感觉到，保罗他所有这一切是从耶稣来的，不错，是耶稣借着斯蒂凡，是通过了斯蒂凡才到了保罗的身上。所以当彼得跟约翰呢，直接从耶稣那里有所领受，而在耶稣活着的时候，保罗根本就看不起耶稣，也不要去听耶稣。
而是到后来啊，是接着斯蒂芬，有斯蒂芬的影响啊，就让保罗慢慢慢慢的逐渐逐渐累积，一直等到主自己在他身上到大马士的路上感动他以后，他就成了一个基督徒。而一成了基督徒啊，在斯蒂芬身上虽然是很短的一段时候，所接触到的这些都慢慢慢慢的发挥出来了。虽然他跟斯蒂芬的接触啊很短的，顶多不过一两个小时，可是这一两个小时是把斯蒂芬所有一切的品格从耶稣基督那里所领受的都浓缩起来，而且浓缩的一点到了保罗的身上，然后保罗在经过一段时候慢慢的化开来有所了解。所以保罗从耶稣身上所领受的并没有少于在彼得以及是在约翰身上所领受的。斯蒂芬一开始就是一个特殊的人，他是一个有好名声的人，不是虚名，好名声在朋友中间在人中间说这个人是个好人，这个人很诚实，这个人很规矩，这个人的话可以相信，这个人有信用，这些都是好话。不要觉得一听见说好名声就是不好，在我们教会中间所需要的就是一些有好名声的人，无论是在哪一些服务，个人所服务的方面不同，可是人家提起来说这个人在这一方面无论是人无论是他的专业都能够有好名声，这是一个好的人。他不但是有好名声，他是有圣灵充满的人，他做了信徒以后他就不断地跟基督在一起，让圣灵进到他的心里来动工。一个有圣灵充满有圣灵在他心里动工的人，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好的人，一定是个好的基督徒。不是我今天有多能干，有多少学问，有多少品德，而是我这个人能够不能够在主的面前完全空虚的，没有我自己，让圣灵进到我们心里。一直保罗能够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什么时候软弱就是到主的面前来说主啊不是我了，我今天已经到了没办法的时候了，我这件事情做不成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呢，求圣灵进到我的里面来，你来帮助我做。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能够做得最好，我们的人品就是最好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是最可爱的时候。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能够众人拥戴能够选出来做一些教会工作的人。这是因为圣灵在他的里面，我们就看到斯蒂芬的身上是大有能力。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可是当主的能力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我们的能力就无穷。所以当教会在找的时候要选举一些人的时候，斯蒂芬就选上了。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需要有七个人来做一些教会的事工，在这个名单上他是打头。当然从前的人跟我们现在一定是一样的，现在我们把选举票最多的人摆在第一个，他一定是当年大家最拥戴他，所以就把他选上了，所以他就在这个七个名字中间的第一名，引起人妒忌。最主要的圣经上告诉我们呢，是一些人自己叫做自由人的会堂，有一个会堂他们是集合在一起自己说是自由人。我们有的时候啊听到有一个人拼命叫自由拼命叫自由，说不定是最不给人自由的，怕人家说他不给人自由，所以自己先安一个名叫自由。那个自由人会堂是最不自由的，他看见了斯蒂芬的所作所为所讲的一切，感觉到他这个讲的话没有理由，所以他们就在这个会堂里面呢就召集一般人呢就跟他辩论，就感觉到斯蒂芬所讲的一切完全错了。我不知道斯蒂芬所讲的错在什么地方，可是我们却有使徒行传整个的一章第七章，很长的一章第七章啊，就是斯蒂芬的讲道。就是在这个时候自由人会堂已经告到公会，这个公会是等于现在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三个院加在一起，他们有七十个人，就是整个的国家的事情啊 都是他们这个七十个人来管，而七十个人中间有个年轻人叫扫罗，就是年轻的议员呢，拼命在冒上的时候，这些年纪大的一些年长的讨论完了以后啊，他们说这样的事情我们派一个最年轻的去，好，就叫扫罗去执行。在那个时候，扫罗就有权来决定到底斯蒂芬这个人需要不需要处刑。斯蒂芬在讲整个这篇讲章的时候，扫罗都非常留心的听，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浓缩的那个短短的那个时候，是让斯蒂芬所有的一切给扫罗有个深刻的印象，而是从扫罗变为保罗。就是因为在短短的这段时候，斯蒂芬在先讲的这段讲章的时候，人人都会讲是来讲以色列的历史，可是慢慢慢慢讲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了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他说上帝不造在人手所造的圣殿里面，制度组织都没有用，一个会堂一个礼拜堂没有用，天是上帝的座位，地是上帝的脚镇，上帝难道会住在一个人手所造的房子里？上帝难道会在一个人为的人间所组织的一个机构里？上帝难道是会某一套的传统里面？都不是，他所着重的是上帝在我们的心里。而当然这些犹太教是一个制度，是一个组织，是一个圣殿，是谁第一个说这个圣殿拆毁了以后三天要把它重建起来？那是耶稣。耶稣虽然是到圣殿去，可是耶稣并没有感觉到你一定要到圣殿才能够崇拜。耶稣曾经讲过，那真正拜主的不是在这个山上，也不是在那个山上，你不一定要跑到耶路撒冷去，那真正拜主拜上帝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耶稣把自己当作圣殿，他说把这圣殿拆毁了三天以后就可以重建起来，说到他自己死了以后三天可以复活，是耶稣第一个感觉到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机构，不是一套信条，不是一些房子，是一个内在的内心的信仰。这个我们看说不定在彼得在约翰身上都没有得到那么大的启示，而是斯蒂芬在讲到讲到最后的时候，慢慢的说到核心的时候，他第一个说出来的就是这句话。我们感觉到这种耶稣基督的内心的信仰是在斯蒂芬的身上已经传授到了。斯蒂芬到最后的讲讲讲，就是讲到他从耶稣那里所领受的，感觉到人的信仰最主要的不是外表，不是礼仪，而是我们这个内心的信仰，是在斯蒂芬的口里说了出来。紧接着的是讲到这个地方，是一些人就忍耐不住了，就叫了，就开始用石头打他了。是什么呢？他说你们的祖先也是专门攻击那些先知，那些先知着重内心信仰的先知是你们那些人去反对的，是你们这些徒弟，你们那些子孙呢，同样是这样。他说你们的身体受隔离，你们的心，你们的耳朵却没有受隔离。犹太人以受隔离为荣，我是犹太人。他说你是身体上的犹太人，你的内心，你的耳朵，你的内心没有受隔离。你们那些人根本就不是信徒，一个真正信徒不是外表的受隔离，是内心的信仰，内心的受隔离。这个是说明当年犹太人这个最大的缺点，而是把耶稣信仰中间的最宝贝的就说了出来。而是在这个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旁边那些听众就熬不住了，他们就把石头啊，乱石头啊，就扔在他的身上，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被扔死的。这句话是谁先说的？是谁主张感觉到这个外表的形式没有用处，是内心才是有用？是谁先说是你们的祖宗就是这么样的逼迫先知，而现在你们这些子孙的同样是这样？是耶稣第一个说的。 斯蒂芬不断地跟耶稣接触，跟随在耶稣的后面，他知道了耶稣的心意，抓住了耶稣信仰中间的核心。这个核心我再说，就是内心的信仰比任何一切更加重要。扫罗在边上，扫罗从头开始就想，斯蒂芬是什么东西，什么信念都没有，我是耶路撒冷城里最有权威的老师的门生，我是全以色列国选出来的70个人中间的一个年轻人，而我是前途无量，这些老头子其实都没有什么，我年轻的，我才是比任何人好。你看像这么样一个重要的事情他们就派我去做，他听听斯蒂芬就越听觉得没有学问，可是他后来就想，这么样没有学问的人怎么胆子那么大，怎么没有学问的人居然敢说这些话。小罗难免要回想啊，想一想啊，假如今天是我的话，我敢不敢在那么许多人面前呢讲这些话，我敢不敢为了我的信仰牺牲自己的性命，我也愿意。他就想，说不定他就想我还有很大的前途呢，我死不得，说不定慢慢的就感觉到这个人中间是的确有一点东西是我没有的。我们基督徒所说是圣灵的力量，可是他那个时候还不懂呢，可是他反正看到在他身上有一些东西是他自己是没有的。可是慢慢的听到的最后两点我所提出来的，扫罗一听感觉到很荒唐，没有的事，大家都在生气的时候他有一样的生气，结果就把他打死了。根据当年的规矩是把斯蒂芬的衣服剥下来摆在他的脚的面前，他就把这件衣服带到公会去报告，表示正是我看到这个人死了，这是当年的规矩。说不定他手里是拿着这个衣服，可是那个手在发抖，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些东西是我没有的。而最主要的是斯蒂芬在最后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他所说的，他说，主耶稣啊，求你接纳我的灵魂，已经到死了的时候，有希望，不是觉得死了就死了。他的信仰是耶稣已经到了天上去了，他的信仰是我现在的灵魂可以接到天上去。而斯蒂芬那个时候的脸上那个美，不是我们人间所说的美呀、啊、帅呀、啊、好看呐、啊、什么，不是这种啊，而是那种喜乐，那种希望，他脸向着上面。斯蒂芬看到天都开了，耶稣在那里迎接他，站在那里。当斯蒂芬看到的时候，他的心里是多么的兴奋。这种信仰，没有一个演员能够表演的，除非是真的心里有。这个保罗是没有的。保罗整天在想的东西是另外一套，他就感到斯蒂芬是那么真，那么好，那么勇敢，那么喜乐。尽管是石头打在他的身上马上就死了，可是他的脸上所有的表情是任何一个人所没有的，而是斯蒂芬相信有个未来，相信他的灵魂耶稣已经可以接纳，说，主啊，求你接纳我的灵魂。紧接着他快死以前他又听见另外一句话，这句话他比任何一个人听的还要真切，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他想，我能够吗？假如我是他的话，我恨死了旁边的人，是你们这些人打死我。可是他快死的时候说，主啊，不要把罪归给他们，求主饶恕他们。我们说是爱人啊，爱仇敌如爱自己一样啊，为仇敌祷告啊，嘴巴里头讲很容易啊，可是这个人临死的时候居然能够讲出这样的话出来，谁能够讲这个话？耶稣能够讲这个话。斯蒂芬临死死的时候的两句话，在耶稣所最后死的七句话里面都有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七句话留下来，在七句话中间有两句现在斯蒂芬就跟着耶稣说了，一个就是耶稣把他的灵魂交给上帝，一个就是耶稣最后说，求天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而是在斯蒂芬的口里我们再度听到这句话，求天父赦免他们，求上帝赦免他们，不要 不要去计较他们的罪。在耶稣身上，这些东西所留下来的，都留在了斯蒂凡的身上。这些，在最后的一刹那的这些，就是把所有的斯蒂凡所能够代表的，就浓缩在一起，在一点点，就是在这两句话中间，在最后的几句话中间呢，这个在保罗的心里是起了一个很大的冲击。他拿了那个衣服回去，就报告给公会。他当天晚上一定没好好的睡，就是这些东西在他的心里想，一直要到过了几个月以后，才把这个浓缩的东西啊完全融化出来，然后在保罗的身上再逐渐逐渐发挥出来。我再说，是在耶稣身上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在的信仰，一些精神上的、灵性上的一些东西，有斯蒂凡传奇了。而是在斯蒂凡死的时候，完全把这些发挥出来。无形中间呢，虽然扫罗是去杀他的人，可是扫罗却完全接受了这一点，然后在他的身上再度的发挥出来。如果主带领我们在下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保罗了。保罗怎么样把这个棒接到他的手里，做一个接棒人来发挥他所有一切的信仰，以及就有今天我们这样的人聚集在这个地方一起做礼拜。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选召人真是奇妙，你安排一切也是奇妙。在我们一生中间虽然没有这样的奇妙，可是我们也看到你在我们中间。求主今天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斯蒂凡所做一切的事情而得到感动，让我们今后也多多的着重我们内在的信仰。求主特别帮助我们中间有一些到现在为止还不是基督徒的，求你感动他，让他们能够解释相信耶稣。有的基督徒在台北没有心灵上的家，求主感动他们，让他们加入到我们这个家来，我们一起崇拜侍奉主。我们将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